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今晚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美中台港形势息息相关的历史和电影。之前美中贸易战打得火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了《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样的反美剧。那么 G20 特席会两人一会之后呢，央视又改播了美中爱情剧《黄河绝恋》。此外，我们更注意到原本预定在7月5号上映的抗日战争片《800》突然被撤换档期，改播由港星主演的《扫毒二：天地对决》。中国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播什么电影，不播什么电影，是不是都大有学问？那么这些电影背后所讲述的历史，能否带我们看透美中台关系的前世今生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助理教授、法律专家吕秋远律师。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同时也是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教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首先我想先请吕律师，你怎么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事情，究竟有没有一些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中美台港关系的关联呢？
好的，其实就共产党在过去的治理手法里面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宣跟意识形态上抓的就是非常紧的。那么这个趋势到文革是个高峰，也就是所谓的样板戏，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由江青在主控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宣导。那么这样的趋势事实上来讲其实没有改变过。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八百壮士哦，八百壮士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他讲的是杨惠敏，也就是在上海战役当中日军侵华，那么有一团，我们讲谢晋元团长他带领的这些所谓的八百的团员哦，奋力抵抗日军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其实拍得非常好，而且在审批剧本，因为在中国大概你要拍出这样的史诗片原则上都要审批的。那这个审批其实能够过，代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中国是接受这样的片子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十年内，他对于所谓的我们提到说中华民国已经是个历史，我们可以让它出现，这样的自信心是有增强的。然而在最近的这一次八百壮士里面，因为大幅度出现所谓的，尤其我们提到杨惠敏背着国旗送到壮士的手里面那一幕，可能会引起所谓的我们讲说部分人对于怀念中华民国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比较紧张的氛围里头，他把这部电影把它给先暂时停住了。那么这个是比较最近比较少见的。然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影所有的文艺工作其实都跟党的政策是有关的。如果你的言行包含导演包含演员包含所谓当时的政治氛围不符合党的政策，这个部分党一定会做严格的控制。那这一次八百就是一个例子，未来什么时候能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原本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就是对于国旗中华民国国旗这样的一个容忍度，现在开始又下降了，那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
好的，那么台北的黄奎博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黄教授。
这个电影其实从它的主题来讲，确实从我们中华民国角度是一个爱国电影。那我们的爱国电影可以在大陆播映，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啊。可是很可惜的，确实因为受到一些政治的考虑，让这个电影临时被抽换。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为什么审批的时候过了，但是上映的时候临时被抽换？
嗯哼，
确实觉得跟当时这个跟当时审批的这个时空环境跟现在的时空环境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我不知道他这个审批的这个年份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我想应该那时候是两岸关系还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那另外我想特别强调就是说讲这个八百壮士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它确实是彰显了中华民国对于整个中国还有中华民族存亡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这一个其实常常是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被刻意忽略的。所以我们看到八百壮士的故事他提出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把平常在学术界讨论的所谓的国府 啊，国民政府的贡献，把它提升到了一般普罗大众他们会去想到的这个话题。以前学术界大家谈一谈，也就挂着这个学术讨论的外衣啊，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的电影的层次，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海电影艺术节的这种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确实对于中共政府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不愿意这个见到的像芒刺在背一样的，平常可以忍受，但现在两岸关系不好，而且呢强调八百壮士，等于又是在强调共产党其实在当时贡献确实是太少，所以很多的因素加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比较不满意甚至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结果。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吕秋远医师。看来这个播什么不播什么都跟这个时间点有关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原本央视前一阵子在美中贸易战打得比较热烈的时候啊，播的是什么？播的是上甘岭英雄儿女这样子，这个抗美援朝主旋律的这种所谓反美剧。但是好像在 G20 两个人大阪议会特席大阪议会之后呢，现在改播什么？这也改变的太多了，变成这个美中之间的爱情剧，叫黄河绝恋，是宁静主演的。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美国援华飞行员坠机，然后爱上救他的八路军的这个女军人的这个爱情故事。这个之间的反差其实大家蛮反应不过来的。那是不是也跟美中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有关？北京是不是有意的去操纵所谓民众的情绪来反映他们的外交政策？
其实就刚刚我们讲到共产党为什么要掌握他的文宣工具，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民族主义控制在一个可以爱国但不至于失控的一个地步。那么有时候我们提到说，在过去中国政府里面，他在播放很多的电影的时候，那么包含在更早之前的所谓我们提到样板戏，他都是跟着当时的政治氛围在走的。只是这个弯如果转得太大，有时候就会出问题。比如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中国大陆开始走向开放的时候，那么跟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他其实在每个不同的历史转折处，他的文艺政策有可能会跟不太上党的脚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控的状况。以这一次来说，其实当他们预设中美之间的对抗可能会有一阵子的持续的时候，他放的就是会前面那两部片。但是在后面他发现习近平跟川普已经握手言和的时候，他在唯一政策上可能发现走得太过头了，就会拉回来。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主轴，所有的文艺政策事实上都要配合党的政策，而如果不合党的政策当时的氛围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被中途腰斩乃至于整个电影就会下档的情形。
好的，感谢李律师。那么黄奎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当然现在暑假档最多人看电影的时候啊，中国的院线把这个刚刚提到八百给撤换档期，要播什么呢？是播两位港星主演的这个扫毒二天地对决，让也不得不去联想到跟现在香港在发展的情势有关啊。那么您认为这个到底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暑假档上演这个港片也是有关联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的电影其实背后都有历史，包括这个黄河绝恋后面讲的是抗日战争，那么上甘岭后面是抗美援朝，我们怎么从这些电影背后的故事和历史，用这个历史的脉络来看现在美中台港形势发展背后的前世今生呢？黄教授，
如果我们真的拿这个历史还有电影啊这些主题把它纠结在一起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说，就是确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判断上面，我觉得可能如何安抚港人的情绪是一个重点。那至于是不是要彰显中华民国的存在，还有中华民国对于整个中国还有中华民族历史的价值，那个可能是次要的事情。那更不用讲如果真的要把这些抗战的历史一一掀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在大陆的人民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些书里面很多的资讯它是片面，甚至是以现在来讲就是假消息假资讯，
或历史的碎片，用他们的话来讲，
对历史的碎片了。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譬如说我们看到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其实在抗战的这八年发了五次的动员令，而且这八年里面呢，其实大大小小的战役国民政府他损失了200多高级的将领，团长以上的将领， 更不用讲说这个阵亡的人数是上高达百万，这已经不是随便什么正面战场或是侧面战场或正面跟后方这些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的共产党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又跟美国有这些经贸的冲突，在台湾问题上又搞不定，香港的问题又逐渐浮现出来，所以对于习政权来讲呢，一个求稳的做法就是说不要挑战到中国大陆对于这些中国大陆统治基础的这个稳固。所以当然先不要彰显中华民国国旗，先不要彰显中华民国的贡献，改拨港片，表示我向香港人说其实我还是想到你，把你们的电影，而且你们在80年代90年代电影最辉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哦。那懂，这个从历史看现在，而且包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对于美国的这些反应，确实它的很多的这些抗日剧啊，或是历史剧等等，你都可以嗅到一些政治的氛围。当然，我最后要讲就是说，不管什么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应该要忠于史实。但是很可惜，就是中国大陆也政治意识形态，很多的史实其实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拍摄或者编剧时，其实都已经遭到了扭曲。那我觉得越扭曲的历史的事实的时候，其实对于两岸或是台港陆三边的这些相互了解，其实是一个很不利的现象。
好的，非常感谢黄奎博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谢谢东尼。那么继续还是请教黄奎博教授，就是说大陆这个利用文宣方式来这个抓抢工作的做法，刚刚这个两位都已经讨论得很清楚。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但是今时已非往日啊。那么虽然说中国大陆在互联网，也就是网际网络方面还是管制的非常严格，但是呢，这个现在大陆内部其实有不少人民智已开啊，就觉得说，即使大陆这样的抓思想工作呢未必有用，那么包括说配合一些时事呢，播一些在电视或者是电影上撤档换档，播一些爱国主义的影片，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并且在网络上引起一些不小的这个风潮。但是习近平，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这个上面有越来越这个严格的趋势，那您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在解严之前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在这个政府积极的管制思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思想的涌动是无法去抗拒的。您看中国大陆目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状况？
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它在思想的管制其实现在越来越难，因为整个互联网啊，还有这个人民对外在外旅行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习近平政权其实是一个越来越没有信心的政权，因为他发现了过去这一套越来越多人不相信了，可是呢他又无法完全阻挡外面资讯进入，所以能怎么做，回到了管制，回到了专权，这样子我才能够在时局变动快速的时候尽可能的压制住社会那些造成中国大陆统治基础变动的力量。那这个其实我们看习政权的过去这几年其实做的是越来越厉害啊，其实几个指标，包括像习近平说这个媒体要信党啊，媒体要跟着党走，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告诉大家说，其实中国大陆它的政治体制跟大部分亚洲国家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讲说两岸政治体制的差距，其实在这边就看得出来。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势力介入媒体的问题啊，但是再怎么比跟中国大陆来讲，台湾其实真的叫做百花齐放，而且这个花已经开到整个乱七八糟无法管理。但中国大陆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鼓励言论的发表，但是大家其实自我审查，那个言论自我审查机制其实很明显的存在。那我觉得在习近平他未来任期不知道还有多久，因为他所有任期在位的任期都已经取消了，他未来统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他外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和平稳定的阶段，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习近平其实他会继续的压制管制中国大陆的言论跟思想，不然的话中国大陆政权会很快的受到新一波的挑战。
好的，谢谢黄。那我们继续回到吕律师，就是这个刚刚这个结束的这个美国国庆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川普在这个发表演说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他一贯的这个要让美国伟大，他这次要竞选就让美国再度伟大， 反正就一直伟大。然后呢，习近平也是不断的激发国内的这个爱国主义哦，这姑且有没有用也不这个不论。那么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在这个大陆的刺激之下，也越来越有这种本土化的这种倾向啊，或者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各种势力这个两岸四地都有这种或者说包括美国都有这种越来越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倾向之下，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激化彼此之间的冲突跟矛盾呢？想请教吕律师。
我们必须这么看哦，如果说就台湾的部分来讲，台湾的民族主义向来很复杂，因为到底你是支持中华民国还是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在台湾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意涵。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台湾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来说，在即便的激情之下还是保留一定程度的理性。那么至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从1842年鸦片战争它累积了一定的能量，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乃至于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随着它的国际地位国际力量越来越强大之后，民族主义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只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事实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无论怎么强都会有它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包含过去比如说反日或者是反美，总是在一定程度当所谓的打砸抢一些特殊商店出现之后，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会出面干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的手段之一，那不是全部，是之一。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两岸的未来走向如果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条路线去做分析的话，其实不管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它的冲突都会有限，原因是因为中国不会放任民族主义来主导共产党的所有的国家政策，反而是国家政策就像我们讲的党抓住枪而不是枪来指挥党，这是党的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那在台湾来说，台湾其实因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多元化内涵复杂化，所以这样的民族主义在未来而言其实在台湾可能也只是朝屋内的小风暴，不会构成两岸之间冲突的根源点。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动领。
好的，我很快念三位网友的精彩点评，就请两位来宾，因为时间有限了，以30秒做简单的下半场总结了。阮伟成这位网友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和意识形态有关，文艺更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中共连郭台铭帽子上有中华民国国旗都要打马赛克了，怎么可能允许电影中多次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呢？一方面要日本正视历史，一方面对历史连看都不敢看一眼，不知道所谓自信从何而来。另外一位巩格这位网友说， CCTV 在习近平视察的时候打出的标语，党没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就可以说明一切了。还有一位 Chris 这位网友他说，哪个电影播哪个电影不播都是党说了算，舆论性党。两位来宾30秒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李秋远律师。
是的，所以从我们刚刚的评论当中可以发现哦，党控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来决定整个中国的文化政策，这是目前还存在的事实。那么就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不管是台湾的民众或者中国的民众都要去面对一件事，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其实它不能够用所谓冲撞的方式去解决，但两岸之间特别是中国对于统一的路线或者它底下隐藏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要有所节制。谢谢。
好的，感谢李律师。黄慧波教授。
好，很快讲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些民族主义确实有部分是由共产党带起来的，所以共产党有责任去导引这个民族主义，让他不要跟台湾不管叫做民族主义或是国族主义造成了很明显的冲突。特别是两岸的政府两岸的政党都应该想到两边不能够把这些冲突变成未来是你跟我是不同国的冲突，至少是应该是政治的冲突。如果是变成不同国不同民族不同的这些族群这些这个人种的冲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甚至会像现在非洲啊中东一些族群冲突这边一直打不完，那是两岸人民很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感谢吕秋远律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并给我们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重启贸易谈判，美中关系 斗而不破，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